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第二章。上个礼拜我们读到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就颁下诏书，准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神就激动了一些犹太人的心，放弃他们在贝鲁之地的产业安逸的生活，移民回到耶路撒冷去参与建殿的工作。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回去参与重建圣殿的名单以及人数。这一章相当的长，总共有70节，绝大部分都是名字和数字，我们读起来或许会觉得有点枯燥，就像圣经中其他地方记载关于族谱，我们读起来有点觉得事不关己，但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神纪念他的子民，尤其是那些愿意答应呼召，愿意付上代价，愿意跟随神的带领，他们的名字神纪念。为了方便圣徒明白这一章的内容，我们先把这一章的分段到底有哪些类别的人先很快的走过一次。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回归时的领袖们，第三节到19节让我们看到大的家族的名单跟人数，20节到35节就是那些个别答应神的呼召回到他们自己本来城市的人，所以是以城市来区分。36节到39节告诉我们祭司回归的人数，40到42节告诉我们利未人回归的人数，43到54节告诉我们尼提宁人，他们就是在殿里当差役的那些人，55到58节所罗门的仆人，就是那些挑水砍柴的人，59到63节其中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家谱不能够完全确定的，而最后64节到70节告诉我们总结回归的犹太人总共有42360个人，以及他们同代的牲畜以及各样的礼物。我们来读二章第一节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太省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贝鲁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在历代志下36章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攻破巴比伦有三次，第一次是在主前605年掳走了王室贵族，其中包括但以理；第二次是在主前597年掳走了当时的王约雅金和约雅金家族的人，同时也带走了当时有各样技艺的专业人士；第三次是在主前586年，这一次就灭了南国犹大，并且把犹太人全部都掳到巴比伦，只剩下穷人和乞丐留在犹大和耶路撒冷。神允许以色列人被掳，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，做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以至于神容许他们被掳。但神满了恩典和怜悯，被掳的时间是预定好70年，一方面说出神的信实公义，另外一方面也说出神的恩典和怜悯。时候到了，神就在历史上兴起波斯王塞鲁士，他取代了巴比伦的帝国，并且他的心也被神激动，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第二章我们就马上看当时有哪些人被神兴起来，愿意放下他们一切所有的，配合神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。在这一章我们特别要着重来看人是怎么样与神配合。前面我们也说过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今天教会的预表，当教会偏离了神的旨意，也会带下来荒凉的景况，但这些情形都是暂时的，因为神命定教会要成长成熟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。那教会如何脱离荒凉的光景，重新被恢复到神的旨意当中呢？其中最重要就是要有一般领袖能够被兴起来与神配合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当时的领袖，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约书亚、 尼西米、西莱亚、利莱亚、莫迪改、毕山、米斯拔、比格瓦伊、利红、巴拿回来的。当领袖被兴起来答应神的呼召，他们就能够带着一群人回归到神的旨意。二节这里列了11个领袖，其中有尼西米，这不是尼西米记的尼西米，也有莫迪改，这也不是以斯帖记中的莫迪改，在当时或许是普遍的名字。第一次回归中最主要的领袖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，其他的领袖我们知道的都不多，我们就先花点时间来看看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这两个人。在第一次归回时，有两个主要的先知，就是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书3:1-5对约书亚有一些描述。首先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，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，要与约书亚作对。耶和华就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表面上神的百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，耶路撒冷城已经成为废墟了，但就在这时候，神要借着大祭司约书亚来责备撒旦。神形容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那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裳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就吩咐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裳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也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就说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，我们都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我们的存在本来就只配被燃烧，但神有恩典临到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，我们身上穿的是污秽的衣裳，说出我们外面满了罪行，但神要脱去我们污秽的衣裳，换上华美的衣服，给我们戴上洁净的冠冕。神借着对约书亚所说的话，事先告知将来有一天神的儿子耶稣要来到地上完成救赎，让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罪得着赦免，又蒙神称为义。神不仅向约书亚施怜悯，接着神又吩咐大祭司约书亚尽他的职分。撒加利亚书3:8，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，看啊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个石头上有七眼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在约书亚面前的石头指的就是所罗巴伯，他是大卫的苗裔，还要亲自被神来雕刻而成为建造的石头，还要带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罗巴伯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短期的应验，神要借着他来重建以色列的圣殿，这长期的应验呢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，说到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了生命的代价，除掉全地的罪孽。这所罗巴伯是第一章那边所说到的犹太的首领色巴色，色巴色是他巴比伦的名字，他是大卫的后代，他也是耶稣基督的先祖。在马太福音1讲到耶稣的族谱，1:12，迁到巴比伦之后，耶哥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伯。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，他在主前597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约雅金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伯，所以所罗巴伯是约雅金王的孙子。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begotten in Babylon， 也就是生在巴比伦。根据历代志上3:17-18的家谱，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被掳，他的儿子是撒拉铁、马基兰、皮大雅、士拿撒、耶加米、何沙马、 尼大比亚，比大亚的儿子是所罗巴伯。所以就着谱系来讲，巴拉铁应该是所罗巴伯的伯伯。当耶哥尼亚被掳到巴比伦，或许他的长子沙拉铁没有后代，照着生命记25:5-6的律法，兄弟死了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嫁给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要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而妇人生的长子要归死儿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。虽然当时耶哥尼亚已经被掳人在巴比伦，但他们还是遵从摩西的律法。他的长子无后，他第三个儿子披大维生下了的长子所罗巴伯成为撒拉铁的儿子，而留在继承王位的线上。这被掳的族谱也继承了14代，最后带出约瑟，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，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。原来就在被掳当中，神还是纪念大卫的后裔，并且保守他们，也借着他们愿意遵守摩西的律法，把大卫的族谱延续下来，一直到约瑟。虽然大卫家在地上的王位已经失去了，但借着带出耶稣基督来建立天国，就应验了神给大卫的应许，在撒母耳记下7:16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所罗巴伯虽然生在被掳之中，他愿意起来答应神的呼召，就成为他们那一时代的领袖，与大祭司约书亚一同配搭，带领第一批的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。若是没有他的挺身而出，回到犹太地500多年后，耶稣就不能降生在伯利恒。让我们看到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，不光是影响他那一代的犹太人，更因为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，应验了神给大卫的应许，也为世上所有的人开启了一条救恩的路。因此圣经中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，短期的应验也就在所罗巴伯身上。比如说以赛亚书61章，耶稣开始尽职的时候亲自引用的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神的恩年。这记载在路加福音4:18-19，耶稣在地上尽职的第一篇道，前半段讲的是耶稣。到了第4节呢，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，指的却是所罗巴伯。以赛亚在所罗巴伯之前200多年就事先预言了他要回归耶路撒冷，他要重建圣殿。在他之后的500多年，耶稣基督从大卫的线上诞生，向人类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当中，但神也需要人跟他配合。当人的心被激动的时候，人就要顺服神的带领，积极的与神配合，才能照着神的旨意带出恩典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所在的教会是在荒凉的光景吗？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。所罗巴伯也是在被掳当中被神兴起，他带领他那一代的人重建圣殿。他在被掳中不能成为地上的王，却能产生出天上的王。盼望我们都有属天的眼光，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读到以色列人恢复的历史，我们受到激励，就是在荒凉的时刻，你也能够借着愿意顺服的人成就大事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在我们当中兴起一般精心爱主的人，能够不看教会外面的环境，愿意答应你的呼召，跟随你的带领，帮助教会走上恢复的道路。祝福我所在教会的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